耶稣说的，神迹当然不止一个，但是所有的神迹都只有一个目的，或者一个目的分两项，一个是神迹要显出神有大能，第二个要显出神迹显出神有大爱。约拿的神迹就把神的大能和大爱都表达出来了。那约拿书是一卷小小的书，但这卷书呢很妙，不仅很幽默很有趣，而且神学的含义非常的深。那么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活泼的信仰，一个真实活泼的信仰，我们这个真实活泼信仰可以从约拿书里看到，认识这位上帝，也认识我们做上帝儿女的该有对上帝和对人的态度。那么它不仅是一本小书，很有趣，而且它神学的含义很丰富。我就从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讲起哈。先说约拿。约拿这个字是指着鸽子，那么但是约拿的个性一点都不像鸽子，约拿的个性很顽劣的，那他不像鸽子，他叫我想起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在教会历史上小有名气，叫做金口，屈缩多摸啊，这是希腊文的一个，就是金黄金的口，有人一开口就见光死，讲得很难听，讲的话都不好听，有人一开口就吐出金子银子来。金口屈缩多摸，就是他一讲话讲到很有力量，所以人家叫他金口。那我觉得约拿也是一个金口，倒不是说他说多少造就人的话，而是他一讲出话来几乎有点像上帝开口，神开口事就成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开口就发出极大的能力，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么相对的，我们开口了半天也没有反应，你讲了半天也没人理你，说伤人的话倒很容易，说造就人的话很困难。那我们看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说造就人的话。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我们不晓得什么样的情形之下神的话临到我们。我自己非常怀疑，当有人说神对我说话，神对我说话，通常这些都是假传圣旨。比如说弟兄对姐妹说，神对我说你要嫁给我，这一类的哈，就是神并没有这样说，是他自居是神。那么但是呢，耶和华的话的确临到了亚米泰的儿子，耶和华的确对他说话。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的确也在随时对我们说话，圣经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那么但是我们有没有自己曲解了、扭曲了或故意不听，这是有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要领受，要相信，要遵行神的话，不要抗拒。好，神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当神说起来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个人正在睡觉，那么有这个情形。后面我们会看到水手，不信上帝的水手对约拿说过同样一句话，起来。我们也记得天使对以利亚也说过这句话，起来吃了，你当走的路甚远。那么神给人使命或者提醒人家做事的时候会用这个话，起来，你字不一定要放进去，起来还更有力量一点，起来。去哪里呢？去巴黎啊！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尼尼微在圣经里面，这当然是亚述的首都，那么它是一个大城，大字在约拿书常常出现， 也有它的重要的意思。巴比伦是一个大城，尼布甲尼撒站在巴比伦的城墙上就飘飘欲仙，就觉得这个城实在是太伟大太豪华了。那么我现在是来到世界最有名的城市巴黎了，那么巴黎可能它的美好不在它有多大，在它的文物或者在它的人，我不晓得。那尼尼微是一个巨大的城，是一个像跟巴比伦跟巴别塔都很有关系的文明上很炫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如果你到伊拉克的郊区，还可以看到当年巴比伦城的一点遗骸，那都是不得了的。那么城墙非常宽，可以让马车在上面走的，非常大的建筑。这个很伟大的建筑确实非常的邪恶。很多的城市很邪恶，比如有人说纽约很邪恶啊，上海很邪恶啊，甚至我们常常有的印象是大城市比较邪恶一点。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因为乡村的人一样也是邪恶，不过他力量小很多就对了，也是邪恶。我们人都是罪人，不过圣经好像也有表达，文明很发达的地方，那个大城常常带来很多的邪恶，尼尼微就是。那么神说你去尼尼微向其中的居民呼喊。你可以看到约拿很厉害，神跟他讲话，神跟他讲很简单的话，你去尼尼微向城呼喊。喊什么？圣经没有讲，耶和华没有讲，显然耶和华知道约拿要喊什么。就上帝给一个命令，不讲得很详细，他觉得当事人能够懂。各位姐妹，你们给你们丈夫下命令的时候常常不讲清楚，你猜啊，是不是很累了？那么约拿不怕，他知道他要喊什么。如果上帝给的命令两次是一样，应该是两次都一样，那么他呼喊的内容应该是再过40天你们死光光，就是很不好听的。约拿知道为什么要向这个大城去呼喊呢？当然不是向一个城呼喊啊，所谓向城呼喊其实是向城中的居民呼喊。那么向其中居民呼喊，为什么喊，为什么要喊这些，宣告一些很难听的话给他们呢？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好，我们看到几个字，我刚刚说你在约拿书会不断的出现，就都有很重要的意思，一个是大，一个是起来，一个是呼喊，还有就是达到。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个字在创世纪18章也有出现过。耶和华说索多玛的恶达到我面前，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讲，好像是2章还是1章，讲到以色列人的呼喊达到上帝的面前。这两个地方的描述都很生动，恶达到上帝面前，好像索多玛、俄摩拉或者尼尼微或者某个人的罪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越堆越高，堆到天上去了，堆到天上去了。然后那个邪恶，那个臭气呢，终于传到了上帝的卧房，上帝闻到了，上帝看到了，上帝听到了。哦哟，哪来的这么多肮脏的垃圾啊？从索多玛来的。索多玛这么坏，我要消灭它。就是那个量很大很多。那个恶一直堆到天上来了，非消灭不可。另外在出埃及记，耶和华指明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上帝那里，也是很生动，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想呻吟啊，上帝啊，救命啊，救命啊，那个呻吟的状子就越堆越高，堆到上帝的卧房了。然后上帝在睡觉的时候听到然后上帝好像就被吵醒了， 谁呀、啊？饶我清梦，莫此为甚。再一看，哎，这哦哦，声音有点熟悉。再听一听，哎呦，这是我朋友的小孩的声音。朋友是亚伯拉罕，小孩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埃及啊啊啊啊400年，上帝救命啊！但是上帝睡着了，现在被吵醒了。上帝一拍脑袋，哎呀，糟糕！他们怎么在埃及受苦啊？我当年答应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赶快，我要下去，赶快把他们救出来。各位，圣经很生动，我没有加油添醋，只是平常我们不知道这么生动就对了。神对人有很大的宽容，人的罪恶常常是多到堆到天上那么高了，神才有反应。你说这不是很不好吗？很迟钝，可能你觉得迟钝吧。但是如果你说我们应该要求神，人犯错了就赶快消灭他，免得罪人这么嚣张。各位千万不要这样讲，千万不要对上帝祷告，主啊，请你把恶人消灭，太可恶了。如果上帝听这祷告，你就不见了，因为你也是恶人，懂吧？那么上帝非常宽大，上帝总在给人悔改的机会，包括让埃及人让迦南人伤天害理400年，让以色列人受苦400年，就是等埃及人迦南人悔改。但人常常不悔改，就非等到灭亡的日子来到。上帝现在觉得尼尼微已经灭亡的日子来了，你去跟他们讲，为了要让人知道我在消灭人之前给了多少机会，你最后去一次喊他们，喊你们该死了，再不悔改你完蛋了。或者说可能约拿要传的信息不是这个，就你们该死了，等死吧，你们就完蛋了啊。好，上帝叫约拿去做事。哎呀，感谢主，约拿书或者整个圣经棒就棒在不是照着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想法在讲。约拿既是一个大先知，一定很听神的话，他一点都不听。他听到耶和华的命令要他去尼尼微呼喊。第三节，约拿却起来，起来了，起来了。去参加营会吗？没有，他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跟何俊传道说我有事，他逃到别的地方去了。约拿起来逃往他失去。问一下，约拿为什么要逃？不要回答啊，我问问题都不要你们回答，要你们去想，回答会错的，想一想可能可以想出一点东西。约拿为什么要逃？最合理的解释，这个任务太可怕了。尼尼微是一个大臣，尼尼微的人是大坏蛋，个个都是如狼似虎。尼尼微是一个邪恶的城，跟索多玛俄摩拉很像。你去那里喊他们要完蛋，那不是找死吗？你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神说你到东京到那个天皇住的地方，告诉他他死光光，全家死光光，你不是等着被杀吗？不敢去。约拿是不是不敢去？我先跟各位讲，不是约拿不去的答案，逃走的答案不是他怕，他不怕，他胆子够大。但是他为什么不去？我们等一下讲。那么约拿就逃到他失去，可以说神要他去东，他去西；神要他去南，他去北。他失约帕尼尼微，那么约帕是海港，他失离尼尼微很远的地方。神要他去巴黎参加营会，他跑到莫斯科去躲避，他躲了，他去躲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躲得掉吗？躲避耶和华是每个罪人 也就是亚当夏娃的每个后裔，包括我们在内，与生俱来的本事，我们躲避上帝，我们躲避上帝爱的呼召，我们躲避上帝的呼召，我们回到他那里，我们在躲避。没有信主的人在躲避上帝，信主的人也在躲避上帝，因为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罪性还在那里，我们躲避上帝，我们不肯背十字架，神呼唤我们，我们躲开，如同以前你用手机叫你的儿子，你儿子不理你，你怎么 call 他，他都不理你。上帝怎么 call 我们，我们也常常躲避。你们这应该都是有点熟悉诗篇139篇，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那你说我到天涯海角，我到上天下地，我到地狱里去躲你，你都在那里。神是躲不掉的，但是我们人宁可到地狱也不想看到上帝，这是我们的本性。如果神怜悯恩待你，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都是，你就不是躲避耶和华的面，你是寻求耶和华的面，你找他，你渴慕他，你希望见到他。这些都有一点拟人化的写法，因为我们懂，我们懂我们怎么在躲，有的时候是躲自己老婆，有的时候躲老公，有的时候躲不何君姐，我们躲不躲？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躲，有的时候我们寻求，那么求主帮助啊，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那么我们躲不掉的，但是他躲了。而且各位，当我们在违反上帝旨意躲避他的时候，有的时候蛮顺利的。当你在寻求服侍主、爱主的路上的时候，常常拦阻很多。所以我们不要用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约拿要躲避耶和华，他要买一个船票到他失去。现在是21世纪，这么发达了，你今天到巴黎机场，今天去买一个飞机票到纽约还不一定买得到。在当时我想那个船一年恐怕只有几班吧，约拿就临时跑到海港去买，恐怕等几个月才买得到。哇、哦、神开路哎，马上就买到了，好顺利哦。各位不要以为顺利就是上帝的旨意，通往地狱的路常常非常顺利，很方便的，当然不一定了。但是约拿是很方便的就碰到了一只船，然后他就给了船价，他很守规矩，我们人在违反上帝旨意的时候都很守规矩，给了船价，上了船。好，这里这个字跟前面一个字刚好相反，前面讲起来是往上的，约拿的做法是往下，神叫他往上起来去，约拿是往下。我们中文第一个字翻出来了，第三节，约拿下到约帕，往下。第二个下就没有翻出来了，没办法翻，因为我们下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就给了船票，下了船。下船我们中文的意思是离开船，我这里用下字，就是照原文的讲法是再往下，也就是约拿在堕落中往下往下再往下，下到最下。在第五节也有讲，约拿已下到舱底，已经下到不能再下了，下到底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你我，包括牧师，有的时候我们表面在走在神的旨意中，其实我们越走越下去，还不知道。好，他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 约拿应该知道没有用的，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都很聪明也很愚蠢。很聪明就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常常都有魔鬼，如有鬼助啊，如有神助，如有鬼助，就帮助我们常常很灵活的犯错。但是犯罪都是愚蠢的事，你抵挡耶和华不是很愚蠢吗？但有时候很顺利，他去躲避，也有点幽默这里嘛描述。各位，你躲人，你常常是躲越黑越幽暗的地方，你躲到地下室，你躲到地下室的地下室。最起码呢，照我们用地理天文的方式来了解，上帝在天上隔了一层天花板，又隔了一个地下室，他可能看不到吧。就所以约拿下到最下面去，这里他看不到。我们又想到诗篇139篇，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你躲不掉的，上帝的爱，上帝的审判如影随形的跟着你。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这是第二个大字了，大臣大风，海中起大风，原文在这里更主动，耶和华把大风丢在海上，海就狂风大作，又是一个大，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这里水手的反应跟门徒的反应很像。各位，以前的水手，现在水手都还有一点，以前的水手都是江洋大盗，亡命之徒。以前的水手都是不怕死的，你航海，尤其航海刚刚这个海运商业发达的时候，你去航海，如果你能把譬如说香料或者有一些罗马贵族特别喜欢的东西，一趟旅航行送到了，那个就一辈子吃不完喝不完了。但是通常像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你一次航行成功，可能有十艘船已经都上升在海底了。那么水手常常经历这些东西，所以水手不应该害怕的，就如同耶稣的门徒看到狂风大作害怕，这不正常，因为他们看惯了狂风大作，他们看得很习惯了，所以这个狂风就更不得了，叫那个习惯海中狂风大作的人害怕了，觉得很恐怖。有的时候基督徒的见证和描述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夸大不真实，我也在这里勉励各位，做见证，见证主，不要夸大，不要说我要把上帝讲得伟大一点，我不过是感冒好了，我要把它说我的肺炎好了，我不过是小危机，要把它说的危机大一点，好像上帝伟大一点。各位，我们不要做假见证，基督教最重要的是这是真实的。那么但是我看过这样的见证，我看过觉得跟这很像的见证，有一个是戴德森，戴德森在航海坐船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碰到过飓风，那个风让船长都害怕，戴德森不怕，戴德森跟船长说没有关系，我的神呼召我坐这个船到中国，他一定会保守我平安到的，你不要怕。但戴德森有描述，他有用一句话说，好像全中国在那里住了几千年的魔鬼集合起来，要让海把这个船吞掉，其实不是吞那个船，是把戴德森吞掉。另外还有一个宣教士，好像是瑞典人，叫 Maria Mason， 那么他是带来山东大复兴的一个宣教士，我们不太了解他。 Maria Mason 他到中国的时候，他好像是从渤海那边上岸的，他说那天晚上风浪之大，用带的是同样的话，好像全中国住在那里千年来的魔鬼 要抗拒，要消灭我这个小小的宣教士。我接受这个说法，我觉得不是夸大的。魔鬼知道上帝的使者来了，他是非常愤怒的，他不愿意这个被他占据了千年的地方听到福音，所以要把福音使者消灭。不过这里是耶和华要消灭，要警告不听他话的先知，狂风大作，这个风是这么大，水手惧怕了。这个惧怕呢，他们做两件事，一个是技术上做的，一个是信仰上做的。先写他们技术上做，信仰上做的，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这个求应该就是呼喊那个字 call， 你向人呼喊，你向上帝呼喊，向上帝呼喊是祷告，向人呼喊是传道。神的呼喊是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call 这个字在神学里面意义非常丰富。这些人哀求自己的神，呼喊自己的神，这是他们的宗教活动。然后他们有技术上的活动，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在一片混乱，一片紧张，你可以想到电影上所演的那么大的风浪，那么吵，那么风船翻来翻去，然后要把水要倒出去，然后把东西货物丢出去，让船不要太重沉下去。在这么一大片的混乱中，却有一个人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色，有个人睡得好甜哦，就约拿。我觉得这里的描述跟耶稣在风浪中睡很像，耶稣也在大风浪中，门徒吓死了，耶稣睡着了。就是同样是一个是听上帝话的人，一个是不听上帝话的人，都可能有一个很平安的良心。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以成败论英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走在上帝的旨意中，不一定用测谎器能测得出来。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沉睡是好事，能够睡觉是好事。不过这里的沉睡应该是坏事，你这个死人呐、啊，你还在睡啊，你要睡到什么时候？那么船主到他那里说，你这沉睡的人，谢谢，放着，你这沉睡的人，这句话当然是一语双关了。一方面讲你怎么到这个时候还在睡觉，就时局的危险；一个是你怎么麻木到这个地步，全船的人都要死了，你还有心睡觉啊？你这沉睡的人呢、啊？为何这样呢？现在哪里是睡觉的时候呢？现在是起来，又是起来。耶和华对约拿说：“起来。”船长对不信上帝的船长，一般来讲是邪恶的船长 Captain Hook， 对约拿说：“起来，起来，不要再在罪恶中了，起来，求告你的神。”又是求告，就是呼喊，就是哀求，对上帝祷告吧，对你的神祷告，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各位，很讽刺哎，圣经上有讲这句话，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有的时候上帝的真理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出来的，有的时候上帝的能力是从敌人的口中出来的。这个异教徒他说出上帝的话，起来向上帝祷告。这是很悲惨的事，在这个世界，这样的事常常发生，不能说常常，但是发生了。就是 神的儿女不知道赞美神，不知道感谢神，不知道向神祷告，结果呢，连石头都喊起来了。耶稣说的，如果这些小孩子不喊何珊呢，石头都会叫。各位，我们人是万物之灵，应该向神祷告的，我们是基督徒，应该向神祷告的，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石头都在那里向神祷告了，我们还没有祷告，石头都在赞美主，我们还没有赞美主。你是一个先知，应该向神求告的，你怎么在睡觉呢？我们这些外邦人都在求我们的神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呢？那么更讽刺，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外邦人拜的神是假神，他尚且知道该去拜，你是在拜真神，你怎么不知道去拜呢？不知道去求告他呢？我们要灭亡了。好，下面写的就是转一下话题，很紧凑的说，大概他们就上到甲板上去了，都上去了，因为求告了半天，所有的东西也都丢了，风浪还是太大了。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这个话不一定正确，昨天我们车子耽误了，不必撤迁说是谁早上没有读经祷告，这个灾临到我们了。灾难临到不一定是有人犯罪，灾难临到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别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人犯罪，有的时候没有人犯罪。耶稣有灾难临到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犯罪。我们不一定，不过我们有一点反省，有一点检讨，也不是坏事，不要太紧张，但有一点警惕。哎，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在感冒？不一定是你犯罪了，也许就是你最近睡眠太少了，也许最近你工作太辛劳了，你为了淫秽摆上太多了，需要休息休息，不一定的。不过撤迁看看谁犯罪了，圣经也有肯定的时候，最少我可以想到两次的例子。一次是约拿单在无心之下违反了父亲的誓言，另外一个就是亚干，他们两个都是撤迁被抓出来的。我们来抽签看谁害我们昨天晚上没有热水，是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抽签测出约拿来了。哦，是你啊。那么他们就很客气地说，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各位，如果你看约拿书看到这里，你真觉得这些水手好像是那个就是最好的人了，很客气，很有礼貌，很有智慧，很敬畏上帝。你不要忘记，水手都是流氓。在那个时候他要表达一件事，流氓比先知还要更先进神的国。耶稣说，妓女和税吏比牧师先进神的国。对，我们不是在鼓励妓女和税吏，我们在提醒牧师，提醒传道人，有的时候我们最远离上帝。好，他们就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也是说客气话嘛，谦是说是你，其实撤迁的意思不是谦说你是谁，是神明说你是谁，就撤迁好像是神的旨意一样。我们不能够太看重抽签这个事，尤其现在有圣经，有神的话，有圣灵指引，我们不抽签。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圣经里面好几次撤签撤出有问题的人。我们不鼓励人撤签，但我们的确鼓励大家谦卑一点，我们的理智眼睛能看到的很有限，我们需要重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总有忽略的。好，这个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是不是你带了毒品？是不是你走私？ 还是你是做什么事的？你从哪里来？你从邪恶的地方来吗？沾了邪气再给这个船吗？你是哪一国？是撒旦国度的呢？你是哪一族的人？是上帝恨恶的人吗？约拿书到这里，约拿讲了第一句话。哇，他讲的，我说像金口一样，他一开口，金银珠宝钻石就掉出来了。他这一开口，就把我们的信仰讲出来了，很勇敢，信仰告白跟使徒信经一样。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选民，我是被上帝拣选的那个民族，我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儿女，基督徒，神的儿女都应该有个特点，我们敬畏上帝。当然这是标准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所谓标准的，我是讽刺的意思，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还敢讲你敬畏上帝？敬畏是耶和华，就是我很怕他。你哪里怕他？你在骗他，你在躲避他，你哪里怕他？他不仅讲我敬畏上帝，他讲我的神论康牧师还要采用了上帝。我们讲我们的上帝是，他是那位创造，既说创造也包括管理，既说管理也包括惩治使用。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天地海万有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这话讲的真棒极了，但这话也真是可恶极了。他在说的时候，他正在上帝所造的大海上躲避上帝，这不是很讽刺吗？这不是很自欺吗？我敬畏上帝，我是希伯来人。他跟着应该还讲了，我现在他们应该就跟着问，你既然敬畏这位上帝，那么你来我们这里干嘛？你既然敬畏上帝，但是为什么你惹了上帝的愤怒？所以后面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我今天来坐这条船就是要躲避上帝。好，他跟人家讲说，我相信，我敬畏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管理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他正在上帝所管所造的沧海躲避上帝，他真是无耻了，他真是够大胆了。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讲话真有力量。他讲一句话，我再讲这句话太简单了，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就是我惧怕耶和华那创造天地海旱地之上的上帝。他就这一句话。约拿是金口，讲一句话整个的水手都害怕。敬畏跟惧怕也是同样一个字，这都是 play on word、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应该是大的第三次出现，他们在大海之上大大的惧怕一个逃避去尼尼微大城的人。他们害怕，不是小怕，是大大的怕。哎呀，这先知真会讲话，讲得别人吓死了。哇，你怎么敢逃避上帝啊？就这些人都不敢逃避上帝，而告诉他们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正在逃避上帝啊，那怎么办呢？他们问他说，我们当怎样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因为这是海浪越发翻腾。各位，约拿书写的太简洁了，你能想象吗？如果拍电影，他们应该 通通集合在甲板上，然后撤签，抽出约拿来，然后问约拿：“你是谁？”你们看看这种海难的电影，应该看到了吗？你是谁？突然一个大浪来，哇，啪啪啪，两边分开了。你是谁？啪，一个大浪打过来，他跑到那边去了，然后再过三秒钟，再一个浪，跑到这边来了。我是约拿，希伯来人。我啪啪啪，又一个浪过来，他们又分散了，又聚在一起了。就大浪把他们打来打去。你看那个电影里面都有这种，大家都用喊的，不是像我们看到这么简单。他们用喊的，波浪越发翻腾了。最后终于约拿表达了一个信息：你们把我丢到海里去就没事了。你们约拿这样讲的，把我抬起来，这有一点废话，不抬起来还怎么丢下去啊？我想抬起来有一点奉献的意思，不是奉献给上帝，意思是我们把它举起来，请你看一看，是这个人，这个人得罪了你，是这个人，然后丢，这样子，所以把它抬起来。是约拿的建议哦，要让上帝看到，真的是我被丢下去了，我没有再躲了。约拿这时候比较良心发现嘛，因为他知道他要再在这个船上，全船人完蛋了，因为上帝要他的命，他躲避上帝，上帝要大风大浪要他的命，他如果不走不离开，他如果不死，这些人就惨了。你们遭遇这大风，又是一个大字，是因我的缘故。好，这些水手真是好棒啊，很人道，很仁慈，平常杀人不眨眼，平常脏话不离口，现在好规矩，好 gentleman 啊。他们不愿意杀他，因为这时候大家良心都特别敏锐嘛，风浪这么大，我做错一点事我也要被丢下去了。他们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我再一次说，这个话太像门徒做过的事了。他们也竭力的荡桨，要把船靠岸拢岸，碰到风浪不行，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越努力，上帝越愤怒，越告诉他们约拿讲的是对的，这个海浪是针对他来的。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又是求告，呼喊哀求那个字。约拿，这是约拿讲的第二句话。约拿讲第一句话：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上之天上的神。这一句话让水手惧怕。他讲第二句话说：把我丢在海里，因为这件事是我引起的。造成什么结果？造成这些水手向上帝祷告。了不起啊，他们向耶和华，他们当然这时候风浪很大，但是约拿讲的话真是字字珠玑，就他们就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的血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我们现在要把他丢下去了，不要因为他的性命使我们死亡。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丢下去丢错了，请你原谅，我们没有要伤害无辜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他丢下去，他是无辜的，你就不要杀了他们，因为杀他们我们有罪，我们丢杀他我们有罪，我们把他丢下去了，我们实在不想把他丢下去，但他自己说他得罪了你，风浪又好像证实他的话，我们就听一听，但我们实在不忍了。这人平常杀个人大概跟杀只蚊子一样，现在风浪大了就很敏锐的良心。各位，愿我们平常生活是敬畏上帝的，不敢得罪主。 他们向上帝祷告，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来，可能就是请你验证一下看看对不对，是不是他抛在海中。约拿书写得太简单了，但是也太有力量。那个风浪之大，当约拿被一丢在海里，呼，风平浪静。哎，各位，这风平浪静吓死人了。如果下一次什么台风飓风很大的风浪的时候，你对风指一下停，风浪就停了，你旁边人真的可能跟你跪下来了。又来了这句话，又是重新出现的，那些人变大大，又是大大臣，大风出现好几次，大大惧怕。他们惧怕，他们敬畏上帝。各位，你可以说约拿真是有本事，让人这么惧怕上帝。可是讽刺的是，他不怕上帝，大大的惧怕。敬畏就是惧怕，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约拿书和圣经很多地方都没有跟我们讲结果呢，后来呢，浪子的比喻也没有讲后来呢，结果呢，浪子回家以后会不会过了几天皮又痒了，又想出去了，会不会重演一次？我们生活中这种太多了。那么这些水手在风平浪静以后，是不是又想，哎呀，在风浪的时候，主啊，我将来再不上酒家了，我再不说脏话了，我再不走私毒品了。会不会平静到了海边，人家说，哎，这次带了多少货来了，就又想要再走私毒品了，又想要做坏事了。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我不晓得，求主帮助。约拿被丢在海里了，他一被海浪灭没掉，神就在做事，神当然一直在做事。这里我们中文翻，约拿安排一条大鱼，跟前面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跟前面讲的第四节，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用意是一样的，就是神掌管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这是安排大鱼吞了约拿，这又是一个大字。大的鱼，原文不是大鱼，原文是大的海怪。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圣经的描述，海中是魔鬼的天地，海中有一些怪物是抵挡上帝的，最有名的就是拉哈伯。那么 Leviathan 就是那个政治学者 Hobbes 写的政府 Leviathan， 海怪巨灵。 Hobbes 用圣经包括约伯记的一个描述来描述海里面的可怕。你在但以理书，你在耶稣生平里，你都看到海常常是抵挡上帝的。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受到拦阻，以至于后来诗篇也讲海的狂妄被耶和华制住了。那么摩西靠着主把红海的狂妄平息下来，海连河也都是有抵挡上帝的力量，尼罗河就是。所以上帝击打尼罗河，上帝也击打约旦河，不要拦阻我的百姓。约伯记里面上帝最后讲了一段话，是整个圣经上帝一气呵成讲最长的道。你知道他讲什么？讲了那段话，约伯就后悔了。 耶和华讲什么？耶和华讲约伯，你算老几？你批评我，你知不知道我的创造有多奇妙？耶和华花了几章的篇幅在描述他所创造的东西有多了不起。那耶和华在称赞他所创造的东西，称赞什么？孔雀、长颈鹿、雪花、星星、月亮、太阳，没有。耶和华称赞两个，一个是鳄鱼，一个是河马。解经家大概都告诉我们，河马和鳄鱼都是指着魔鬼。约伯记的奇妙就在这里，神掌管万有，最邪恶的东西也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掌管当中。不管就是鳄鱼和河马，可能在政治学上也是指两个东西，鳄鱼是指着海权，河马是指着陆上的霸权。我发现中国的政治学者也有研究这个，算是很懂得西方的传统。那么海权霸权，不仅红海曾经描述过抵挡耶和华，那么耶稣也平静风和海都是抵挡的对象。启示录和但以理书你也看到，从海中上来巨兽怪兽，就都是好像从海里上来的抵挡上帝的。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大海是上帝造的，海里的怪兽也在上帝的掌管中。约伯到最后口服心服就是这样，神说魔鬼也在我的掌握中，你要听我的。好，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注意啊，耶和华是命令那个大鱼把那个人吞掉，只可以吞不可以咬，只可以吞不可以嚼。所以约拿没有死。约拿第二章第一节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约拿祷告上帝，这是他第三次开口。第一次开口叫全船的人惧怕，第二次开口叫全船的人献祭献祭，那么第三次开口叫上帝听他的话。哇，他实在太厉害了。约拿就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在鱼腹中。你也想象一下吧，约拿被丢在水里了，然后咕噜咕噜就下沉了，咕噜咕噜下沉的时候，他没办法祷告，就喝了不少海水，然后一条大鱼把它吞下去了，吞咕噜就到了像孙悟空一样，就到了那个肚子里了，牛魔王的肚子里。肚子里应该是鱼腥味很重，不过他还能呼吸，他就祷告了，说：“我曾遇见患难。”求告耶和华，又是叩，又是呼唤，我遭遇患难，呼唤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又是叩，你就俯伏听我的声音。俯伏听我的声音，你在诗篇里常常看到。我鼓励弟兄姐妹祷告，我觉得有声音比较好。圣经的确常常讲，有讲你听我的祷告，不过好像更多是你听我的声音。就是当我们默祷的时候，我觉得起码我了比较容易不专心。当我们祷告加上一个东西的时候，包括声音，会帮助我们更专心。你求你听我的声音，你俯伏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随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在约拿被丢在海里的时候，他描述他被驱逐，这也是大卫讲的话。大卫和神的仆人不仅是喜悦上帝，他们有一个喜悦是 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他们喜悦可想羡慕耶和华的居所，就是教会。我们仰望上帝是对的，我们渴慕上帝是对的，但是你最好也有教会的生活。上帝是可爱的，上帝是无瑕无疵的，教会是充满错误不可爱的，但是神要我们在教会里成长。我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这都是约拿在深水中被吞之前的现象。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已经被淹快要淹死了，被吞快要闷死的时候，终于祷告了。各位，下次不要等到到了鱼腹才祷告嘛，你正在吃鱼肚子的时候你就祷告嘛，就感谢嘛。我心里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你心里很清楚的时候想念耶和华不是更好吗？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不要只是哀声达到神的面前，要让你的赞美感谢达到主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爱怜爱他们的主，不信主的人信虚无的神，不信主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信主的人很遗憾常常也是如此。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开口就有人惧怕上帝，开口就有人呼求上帝，开口向上帝祷告，上帝就叫鱼把约拿吐出去。你说他厉害不厉害？上帝就吩咐鱼，刚才是你只可以吞不可以咬，现在是只可以吐，而且要把它吐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像马戏团一样，噗一个大炮射到沙滩上，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从海中吐在旱地。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出来了多久。约拿拍拍灰尘，上帝就跟他讲话了。他拍拍水珠，上帝就跟他讲话了。还是等了很久，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的话临到他，我们知道。第二次临到他还是那个话，起来起来，你当走的路甚远，往尼尼微大城去。这一次把要讲的内容讲出来了，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宣告也是呼喊，也是 call， 告诉他们我告诉你要讲的话。我们后面就知道要讲什么。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了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我相信约拿没有捏造，没有扭曲，他知道神要他讲这个，他太聪明了。神没有跟他讲，他就知道。再过四十天，这个城就要倾覆了。各位，你在抗战的时候，你到东京说再过四十天你们日本人死光光，不可能嘛？如果讲了，日本人一定很生气，把我们都把我说这话的人杀掉。奇怪，在圣经里面大概没有人比尼尼微人悔改得更快。很奇怪，你要知道这个城的人是邪恶到一个地步，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神要倾覆他们了。所以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要定这个世代人的罪。为什么？ 因为尼尼微城的人虽然恶贯满盈，听了上帝的使者的话，他们就悔改了。然后耶稣说，看了，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对于犹太人，对上帝的子民，今天就是教会来讲，上帝也很遗憾，从旧约就发生这个事情。上帝说，牛羊畜生都知道自己的主人，我的百姓不认识我。耶稣也有很大的遗憾，妓女和税吏都愿意听我，你们这些神学生、神学院的教授不愿意听我。尼尼微城的人听了这些话，居然，哎，这是很难听的。我想在审判的时候，上帝要控告上帝的子民，不管是法国人或中国人，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教会内或教会外，尤其教会内的，怎么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你们不听啊？上帝会不会也控告一些这次你邀请没有来的人，怎么你们不来啊？那么他们的回答大概都是，哎，那个讲员讲得太烂了。这时候在证人席里，尼尼微城人就会站起来说，我们听到讲员是最烂的讲员，讲员对我们只讲一句话，再过40天你们全家死光光，很难听，我们听了就信了。你们听了那么大一堆在营会的那个好吃好喝好睡好住，如果有人没有冷水没有热水，赶快报告我，这很严重的事情，伺候的这么好，你们不肯听，你们不肯来，你们有罪。尼尼微城的人不仅得救，尼尼微城的人还会成为这个世代的控告者。哇，他们听了就信服上帝，他们听了就宣告禁食。禁食意思就是悲伤，为自己的罪恶难过。哎呀，我怎么是坏到这个地步了？我怎么是这么糟糕？各位再一次提醒，约拿是金口，一开口就不得了，一开口随手就害怕，一开口随手就祷告，一开口上帝就吩咐大雨，一开口邪恶的尼尼微城人就悔改。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然后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也奇怪哦，王传到中南海了，传去怎么样？取缔啊，关起来。他就，各位，那个字又出现了，下。他这一次是一只下，跟约拿上次一只下一样，但这个下是好的下，下了宝座，脱下朝服，应该是下坐在灰中，越来越下，然后宣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那个禁食包括牲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不可浇花，花也要悔改，花也要禁食禁水，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要切切求告，口呼喊，呼喊上帝，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是一个圣灵感动的祷告，因为他有一切的敬虔，他仍然没有理所当然。他说，或者上帝转意后悔。哎呀，我们真是罪孽深重啊，即使悔改了也不一定能够赎我们的罪，或者上帝怜悯我们吧，或者上帝转意回转，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哎，稀奇了。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圣经或者圣灵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叫解经家很尴尬，就是上帝后悔。当然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不会后悔，但是我们人的确看到神会有不同的后悔，神会有好的后悔，对不起，姑且这样说，神要灭的，因着他们悔改，神有好的后悔，不灭了，也有负面的后悔，就是神原来很高兴欢喜快乐的创造世界，后来他后悔了，要消灭。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上有正面的后悔，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这里也很含糊，约拿讲了以后多少天，这个消息传到宫中多少天，全国悔改，悔改了多少天，上帝决定不降灾，我们不知道。不降灾以后多少天，约拿发脾气，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了这些事。好了，尼尼微城可能了，约拿走了三天开始讲，然后尼尼微城人开始悔改，然后再过了若干天，就总共到了第四十天，应该是上帝没有降灾，到第四十天没有降灾，约拿就火大了。第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又是一个大字，大风大海大雨，大大惧怕，大大不悦，那就是你老公老婆常常有的事，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然后又祷告了。哦，他发脾气就祷告也很稀奇啊，我们是发脾气就不祷告，他发脾气就祷告，因为他理直气壮。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约拿为什么逃避了，不是害怕，或者说害怕，不是害怕尼尼微城，是怕上帝施行恩惠，他怕这个。他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意思就是我早就知道就会这样，我早就知道，我是先知，我就知道，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知道你不轻易发怒，我知道你有丰富的慈爱，我知道你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就知道你是老好人，我就知道大家对不起我错了，你就饶恕他们。约拿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约拿非常希望尼尼微城人继续作恶，惹上帝的愤怒，两颗原子弹丢下去，真是大快人心。但是如果我去警告他们，约拿也知道两件事。第一个，约拿知道自己的本事，我开口他们就会悔改。哇，太厉害了，我开口他们就会悔改，他们悔改上帝就不降灾。他知道这两件事，他不高兴，他希望尼尼微城的人被消灭。我知道这句话当然很有名了，摩西曾经宣告过，诗篇也常常这样讲，那么耶稣和保罗都引过，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就是老好神，只要悔改你就说啊，好吧好吧，饶了你。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我不是怕死，我怕他们不死啊。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话我们太熟悉了，我死你就高兴了，我死给你看。哎呀，耶和华很幽默哎。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当然说这话就更火大了，不过约拿没有讲话。后来上帝再问他一次，第九节，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约拿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你太不公平了，我活着不如死掉算了。但是圣经没有记载约拿的反应。约拿出城去，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住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因为约拿发脾气以后，过了几分钟或过了几天，想一想，哎，我不要太悲观了，可能尼尼微城的人看到没有灾了，过几天又固态复明了，又开始犯罪了，然后上帝就又降灾了，还是可以看到第二次的灾可能比第一次原来要降的更好看，把他们烧得吱吱叫，真的更好看。他就坐在城东上，要看那座城究竟如何。他想的也真的没有错，他就在那里看，要等。看的时候，等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天，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神安排风降在海里，神安排鱼吞掉约拿，神安排约拿鱼把约拿吐出去，而且降落点刚刚好在他要去的地方。神安排一棵蓖麻树长起来，好像小朋友的童话故事那个 magic bean， 杰克卖了一只牛买了一个豆子，然后一天晚上就长起来了，使其生发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约拿应该是秃头，所以非常的受不了太阳，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蓖麻大大喜乐，又是一个大，他为了自己有一个蓖麻树大乐，他为了尼尼微城没有被消灭大火大大大。神掌管一切，神掌管风，掌管海，掌管大鱼，掌管魔鬼。但这个世界在约拿书里，连尼尼微城人都会在神面前悔改，只有约拿在神面前降罪。哇，约拿就因为蓖麻很喜乐。耶和华后来说，你因为一棵树就活着，你就很高兴，尼尼微城的人你都不放在心上，我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不如一棵蓖麻树有价值。好，不管怎么样，神安排蓖麻，让蓖麻成长。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种子，又是风、海、树、虫都在神的手里。你昨天晚上被蚊子咬，这是神的安排，有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但你敬畏上帝总是对的。这个虫咬这颗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又安排风、海、树、虫，一切的事都在神的安排中。炎热的东风来，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又来了。上帝对约拿说，你为这棵蓖麻树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致死都合乎理。这话我们太熟悉了，不解释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这话有没有一点熟悉？野地的花早上开放，晚上枯干。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的荣华不能比这个花。一颗普通的蓖麻朝生暮死你都爱惜，何况在尼尼微大城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约有12万多人，并且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各位，我们第一方面时间已经到了，第二个，约拿书就是用一个问号结束。问号后面的问题就是，尼尼微城后来灭掉没有？我可以跟你讲，答案灭掉了。约拿猜的发生了，尼尼微城不久又固态复明，终于灭掉了。浪子有没有再离家？我就不知道了。他哥哥有没有消气进去吃饭？我也不知道了。 你的明天和下午要怎么过？希望你讨主的喜悦，过丰富的人生，过一个活泼的信仰。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同在，恳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听一个故事而已，让我们能够被感动，让我们能够信靠你，顺服你，以你为乐，让我们有耶和华的心，不愿意恶人死亡，愿意恶人悔改而得生，不愿意一人自大，愿意一人继续谦卑而侍奉。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